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第44章6到23节。
我哋去睇以赛亚书44章6至33节。
刚才李生弟兄替我们读了这一大段的经文。
头先李生弟兄已经读咗呢大段嘅经文。
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有一些的教导非常的重要，极其重要。
呢几咁多节嘅经文，有啲教导系极其嘅重要。
当中也有一些的描写非常的形象生动，对人物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
有啲嘅形容亦都系非常嘅形象化，亦都系入木三分。
这一些的人物的刻画看上去好像很可笑、很滑稽。
呢啲人物嘅里面描写好似系好可笑。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些看上去很可笑、很滑稽的人物，可能讲的就是我，就是你。
呢啲好滑稽、好可笑嘅描述，可能就系形容你同我。
所以我们都要仔细来读这一大段的经文。
所以我哋要仔细去读呢大段嘅经文。
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是旧约当中很典型的一种结构。
啊，呢大段嘅经文就系旧约圣经当中嘅好特别嘅一个结构，
很典型的一个结构，
一个典型的结构。
有人把它叫做三明治的格式，
有些人叫做三文治的格式。
这段经文的前面几节，也就是6到8节，是三明治的上面那一部分。
前面的6至8节在三文治的上一层，
最后那一部分21到23节是三明治的下面那一块面包，下面那一部分
就是21至23节在三文治的后底层的部分。
这两部分讲的内容都是神是以色列的救主。
这两部分的内容都是讲神就是以色列的救主，
当然侧重点不一样，
但是侧重点
那中间那一部分，
但中间那一部分
讲的是偶像，
讲的是偶像，
做偶像的人，
做偶像的人，
拜偶像的人，
拜偶像的人。
我们今天先看中间这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中间的部分，
第9到第20节，
第9至20节。
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描写这些人做偶像、拜偶像的。
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描述这些人做偶像和拜偶像。
第9节提到说制造雕刻偶像的，
第9节说制造雕刻偶像的。
然后第10节又说谁制造神像呢？
谁制造神像呢？
然后第11节说工匠不过是人。
第11节说工匠不过是人。
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
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偶像是人做出来的，
偶像是人手所做的。
所以偶像是受造物，
所以偶像是受造之物，
并且是被受作为受造物的人所造出来的，
而且被受造之物的人所做的。
所以偶像不是创造主，
所以偶像不是创造者，
是受造物，
是受造物，
是被人所造出来的，
是被人所做出来的。
那么人是怎么做出偶像出来的呢？
那人又怎将偶像做出来呢？
接下来第12节到第18节就用铁器和木器的偶像来做代表，介绍偶像是怎么做出来的。
跟着下来的12节至18节就是透过铁匠、木匠他们所做出来的东西。
第12节说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这是要说明什么呢？
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这说明什么呢？
这是要说明铁匠打这个铁器的偶像的这个工艺跟打其他的铁器没有什么分别。
就是说这个铁匠打这个偶像的铁做的偶像跟他做其他的器皿或者是工具没什么分别。
以赛亚书是2700年前写的，
以赛亚书是2700多年。
2700年前做铁器的工艺跟今天的工艺差不多。
2700年前的工匠的工艺和今日的工匠差不多。
都是把那个铁器先加热。
将那个铁先加热。
无非是今天跟以前加热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无非就是以前的加热方法和现今的加热方法。
加热之后，然后就比较软了，就用铁器来敲，敲打出想要的形状。
加热完了之后，用那个锤来去将它打成它要的形状。
这一个造偶像的这一个工艺，跟造普通的铁器没什么区别。
这个做偶像的工艺和做其他的工具没什么分别。
作者是要告诉以色列人，
作者就是要话俾以色列民听，
你们所拜的那个铁器的那个偶像啊，
你哋所拜嘅呢个铁器嘅偶像啊，
跟普通的铁器没什么区别，只是样子有点不一样而已。
同你其他嘅铁器嘅工具冇咩分别，即系个样不一样。
后面又谈到说，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
佢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
这个他当然是指的造偶像的人。
呢个他就系呢个做偶像嘅人。
说那个造偶像的人呢、啊，跟那个造其他铁器的人都一样，
那个做偶像的人同做其他铁器的人一样，
都是普通人，
都是普通人，
会累，
会疲倦，
会饿，
会饿。
所以普通的人按照普通做铁器的方法所造出来的偶像，跟普通铁器没什么区别。
一个普通的人按照做普通的铁匠的手艺做出来的偶像，同其他铁器一样。
那么末将所做出来的偶像 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末将所做出来的偶像有没有不同样呢？
十三节说，末将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报纸报成形状。
末将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出形状。
这一节的经文是想说，你们看上去好像很漂亮的那个木头做的偶像，
你好似睇上去非常靓嘅一个木头所做出嘅偶像，
无非是末将画出来，然后用一些的工具给它做出来的，跟其他的末器没什么太大区别。
无非只一个木匠将佢先画出嚟，然之后啲工具将佢制造出嚟，其实同其他嘅木嘅木器冇咩分别。
那么做这个偶像的这个末器的这个木头材料，是不是比其他的要好一点呢？
啊，咁系咪做出嚟嘅木嘅偶像嘅材料系咪比其他嘅好啲呢？
十四节他说，他砍伐香柏树，又取皂树和橡树，在树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
十四节，他砍伐香柏树，又取皂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一棵，他栽种松树。
意思是这一些做偶像的这些树是我们平时经常看见的很普通的那些树。
换句话来讲，这些做偶像的这些木材和我们所看见的树木是一模一样，
那都是人种出来的，
这些都是人种出来的。
然后第十五节更加有意思，
十五节更加有意思。
他说，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
这树可以用来烧火，他自己取些烧烤，又烧着烤饼，而且
做神像跪拜，
而且做神像跪拜。
这是要告诉以色列人。
咁就系要话俾以色列民听，
那个木头做成的那个偶像的那个木头，跟其他的木头没什么太大区别。
呢个木头所作出嚟嘅偶像，同其他嘅木料系冇分别，
都是可以用来烧火的，
对，可以用来烧火，
也是可以用来烤食物吃的，
亦都可以烧烤嚟去食嘢嘅。
结果你们把这样的木头做出一个样子，说这是神，
结果将你咁样嘅烧火的木头做出来的一个偶像，你当作是一个神，
并且向他跪拜，
并且向他跪拜。
这样的偶像可靠吗？
这样的偶像可靠吗？
这样的偶像跟普通的铁器木器没什么区别。
这样的偶像跟其他的铁匠铁做的东西和木做的东西没分别，
是靠不住的，
是靠不住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十七节，
我们看十七节。
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他用剩下的作了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跪拜，祈告他说，求你拯救我。
这一节的经文描写特别有意思，
这节经文描写特别有意思。
他这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听，
你们所做成的那个偶像的那个木头啊，
你们所做出来的偶像这个木头啊，
还不是精挑细选的，
都不是精心挑选的，
还不是那些木头里面最好的，
也都不是这些木头里面最好的，
是烧火剩下来拿了一根，
是烧火剩下来拿出来做的。
也就是说那个材料甚至都可能还不如那个烧火的木头，
甚至这个材料啊，和比你烧火的材都不
这样做出来的偶像，你竟然还跟他说，你是我的神，求你救我。
这样做出来的偶像，你竟然说你是我的神，请你救我。
这一段的描写非常的带有讽刺的意味。
这样的描写是带有非常的大的讽刺性，
真是入木三分，
真是入木三分，
是要告诉以色列人，
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听，
不光偶像是靠不住的，
不单止偶像靠不住，
不能拯救你的，
不会拯救你，
你们这些靠偶像的人也是很可笑的，
你的靠偶像的人真是真的很可笑。
为什么会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来拜偶像呢？
你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来去拜偶像呢？
十九节作者说，
十九节作者说，
谁心里也不醒悟，
谁心里边也不醒，
也没有知识，也没有聪明，
没知识，没聪明。
他意思是这些拜偶像的人啊，都匆匆忙忙，没有停下来想一想。
这些拜偶像的人啊，都是匆匆忙忙，没有停下来想一想。
你要是真是有时间停下来稍微想想，你就知道这样的偶像是靠不住，拜这样的偶像是可笑的。
你真的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你就会知道拜这些偶像是信不过，是靠不住。
用我们今天通常的话来说，想都不想一下的。
其实他们拜连想都没想过，
你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靠不住的，
你稍微想一下就是知道靠不住。
然后二十节作者说，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
他们的人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
拜偶像的人是以灰为食，
拜偶像的人是以灰为食。
一个东西烧成灰当然是没有营养价值了，
一个野烧成灰当然是没有营养价值。
既然没有营养价值，我们用灰当食物，那当然我们是得不到营养的。
既然是没有营养价值，但是你将它来吃了，当然就是吸收不到营养。
作者的意思是，这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就如同想从灰里面得营养。
作者就是意思说，这些拜偶像的人就好像想从灰尘里面得着营养，
想从偶像当中得拯救，
想从这个偶像当中得拯救，
那是不可能的，
这样是不可能的。
整个的第九到第二十节，
整个第九至二十节，
作者透过非常形象生动的描写，
作者透过非常形象生动的描写，
要告诉以色列人，偶像是靠不住的，
话俾以色列民听，偶像是靠不住的，
靠偶像是非常可笑的，
靠偶像是非常可笑，
因为偶像用的那些材料都是普通材料，
偶像所用的材料都是普通材料，
做偶像的人也是普通的人，也是受造物，是会饥饿会疲劳的。
你的做偶像的人都是受造之物，是普通人，他们会饥饿会疲劳。
做偶像的那个程序工艺也跟其他的铁器墨器差不多，
做偶像这个程序工艺和做木器其他的木器铁器差不多，
所以靠偶像是靠不住的，
所以靠偶像是靠不住，
如此拜偶像是非常可笑的，
以此来拜偶像的更加可笑。
这是2700年前神透过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
这个就是2700年前神透过以赛亚来话给以色列人听，不可拜偶像。
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拜偶像的？
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拜偶像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给我的答案都会是不会，
我相信每一个人给我答案都说不会，
甚至你可能会说，牧师你不信到我们家去看，肯定没有偶像
啊！如果你甚至说牧师你不信，去我家看看有没有偶像，
你到我们的卧房去看，到我们的厕所去看，到我们的地下室去看，到我们的客厅去看，肯定没有偶像，
你找找整间屋你会看不到有拜偶像。
我完全相信，
我完全的相信，
但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看得见的铁做的木头做的偶像，
我们或者是有些看不到的木做的或者铁做的偶像，
但是你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偶像，
但是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
什么是偶像？
什么叫偶像？
偶像就是取代神，让你认为比神更重要可以依靠的东西。
偶像就是用这些东西可以取代神，认为这些东西比神更加重要。
这可以是看得见的一些的东西，比方说财物、房子，
一些是可以看得到的东西，譬如财物、房屋，
人物，比方说你的父母或者儿女
人物或者你的父母、你的儿女，
也可以是很多看不见的东西，
或者有些是很多看不到的东西，
比方说在你的思想、情感当中，
或者在你的思想、情感当中
遮蔽神，让你远离神的那些东西，
遮蔽神，让你远离神的那些东西，
这些都可能是你的偶像，
这些都成为你的偶像。
有时候心中的这一种情感意志当中，这些取代神遮蔽神的东西可能更可怕。
这些有时心中这些看不到的阻止你的这些情感来去远离神的更加可怕，
因为这些东西更加隐蔽，
因为这些东西更加的隐蔽，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但是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
但是所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
我们前两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都学过一本书叫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前几年我对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学过一本书叫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是去年的退休会里面的讲员所推荐的那本书，
就是去年这个讲员那个去推荐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课专门就是讲心中的偶像崇拜，
这本书专门讲的就是心中的偶像的崇拜。
在那本书当中他介绍了有常见的九种偶像，
这本书介绍一个常见的这个敬拜偶像的现象，
只是常见的，
只是常见的。
有哪九种呢？
有哪九种呢？
我念给大家听听，看看大家有没有。获得赞同的偶像，
获得赞同的偶像，
控制的偶像，
控制的偶像，
名誉的偶像，
名誉的偶像，
成功的偶像，
成功的偶像，
安全感的偶像，
安全感的偶像，
欢乐的偶像，
欢乐的偶像，
知识的偶像，
知识的偶像，
被关注的偶像，
被关注的偶像，
获得尊敬的偶像，
或者是尊敬的偶像。
九种只是常见的，
这九种是常见的，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美国有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好像我印象当中他写的是32种常见的心里面的偶像。
在美国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如果我没记错的，他说有32种常见的 心里面的偶像。
当然可能分类跟这个方法不一样而已，
分类可能跟刚才讲的有点不同。
在我们的思想情感当中都有很多看不见的偶像，
在我们的思想情感有很多看不到的偶像。
刚才这里所讲的获得赞同的偶像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所讲的获得赞同的偶像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别人对你的称赞和认同看得比神更重要，
就是说获得别人对你的称赞认同比你对神更加重要。
别人如果称赞了你认同了你，你就会心里很开心，
别人称赞你认同你，你心里面特别的开心。
如果哪一天别人没有称赞你，没有表示认同，
或者那天没人去称赞你，没表示对你认同，
你就会很有失落感，
你就很有失落感，
心里面就会很难过，
心里面很难过，
就没有喜乐，
没
喜乐，没
有平安。
这就是把别人对你的称赞和认同看得比神更重要，
这个就是将别人对你的称赞认同比神更高。
这就是你看重别人对你的称赞比看重神怎么看你更重要，
就是说你看重别人对你的称赞比更加看重神对你的称赞。
有些人可能很多年或者 很久一段时间，
或者有些人很多年或者 很久的时间
都是活在这种获得赞同的偶像当中，
都是活在这个获得赞同的偶像当中。
大家知道有些十几岁的男孩子，十几岁的男孩子，
大家都知道你十几岁的男孩子
穿那个裤子是 裤子是掉到屁股上面的，
就那条裤呢，那条裤差不多跌在那个屁股上。
大家会常常看到这样十几岁的男孩子，是不是？
我们可以常常见到这样的男孩子。
他们为什么要穿这种奇装异服？
他们为什么会穿这些奇装异服？
为了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为了就是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大家看有些男孩子到了十几岁讲话是那种嗡声嗡气的，表示很酷的样子，
有些十几岁的男孩子讲话扮成把声嗡声嗡气，很沉，
那就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赞同，
这个就是为了要获得别人的赞同，
这是获得赞同的偶像，
这个获得赞同的偶像。
不光是孩子会这样子，
不单止孩子是这样，
大人也会这样子，
大人也都是这样。
不光是普通的大人会这样子，
不单止是普通的大人是这样，
很多做领袖做领导的也会这样子，
很多做领袖带领的人也都是这样，
甚至做牧师讲道的也会这样子，
甚至做牧师讲道的人也都是这样。
我十五年前开始教主日学，
我15年前开始教主日学，
主日学老师当然属于领袖了。
主日学老师当然是属于领袖了。
开始那几次讲完之后，很多人都来跟我说：“吴义华，你讲的真好。”
開始過幾次，好多人嚟跟胡牧師話：，哎，好如花，你講得好好。
我聽了之後，不光只是受鼓勵而已。
我聽咗之後，唔單止受鼓勵，
覺得我很厲害，
覺得我好厲害，
心裡很開心，
心裏邊好開心。
如果每一次大家可能覺得我講得很普通，或者不用再來稱讚我的話，
或者有啲時候覺得我講得好普通，唔需要嚟去讚美我嘅話，
如果我那天教完沒有聽到人給我拿稱讚我，我就很有失落感。
嗰日教完之後，聽唔到有人嚟去稱讚我，我就覺得有好有失落感。
後來我就發現有哪一些人會比較會稱讚我的。
啊，後來我又發現有啲人係特別識得嚟去稱讚我嘅。
上完之後，我就會主動去跟他多講幾句話。
上完堂之後，我就去佢嗰度同佢傾多啲偈，
好讓他有機會可以把他的稱讚告訴我，
好讓佢俾機會佢能夠一啲稱讚嘅説話俾過我。
後來我跟一個牧師分享，
後來我同一個牧師分享，
我說我知道這個是一種罪，
我知道呢個係一種罪，
是不好的，
係唔好嘅，
但是好像很難擺脱，
但好似好難擺脱。
那個牧師告訴我，
那個牧師話俾我聽。
他说：“我以前讲道做牧师的时候开始也都这样。
我以前开始做牧师讲道的时候，亦都系咁样嘅。
可见这还不是一个个别现象。
可见呢个唔系一个个别嘅现象。
我们都有获得赞同的偶像在我们的心中。
我哋都有呢个获得赞同嘅偶像喺我哋心中。
我们也有控制的偶像在我们的心中。
我哋亦都有控制嘅偶像喺我哋心中。
特别做领袖很容易有这样的偶像，
特别做领袖好容易有呢种嘅现象，
觉得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都要在他的控制之下，
觉得所有嘅事情、所有嘅人都应该喺佢嘅控制之下，
或者要按照他的想法来做，
或者要按照佢嘅想法嚟去做。
如果有一些的想法或者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出乎他的意料，
或者系有啲嘅事情嘅进展出乎佢意料，或者系呢个做事嘅方法。
就会很难过，
就会好难过，
就会很失落，
好失落，
就会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到一样，
就好似世界末日要将要嚟到。
更可怕的是，有一些的领袖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会用一些的手腕，用一些的诡计，想来掌控。
啊，更可怕嘅有某啲嘅领袖会用啲嘅诡计或者啲嘅想法嚟去将呢啲事情扭转嚟控制。
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领袖。
世界上有好多咁样嘅领袖。
我们看整个的历史。
我哋睇整个嘅历史。
小到七品芝麻官。
小到去七品嘅芝麻官。
大到王侯将相。
对，大到王侯将相。
都有这样的偶像。
都有咁样嘅偶像。
很多。
好多。
我跟大家讲一个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故事。
我同大家讲一个毛主席同周恩来嘅故事。
有一次毛主席生病，几乎是晕过去了。
有一次毛主席生病，有差唔多要昏迷过去。
医生抢救醒过来了。
医生抢救过来。
但是醒过来之后，医生发现主席虽然是没有生命的危险，醒过来了。
啊，医生发觉主席虽然冇生命嘅危险，醒过嚟啦。
但是很紧张。
但系好紧张。
呼吸好像很困难。
呼吸好似好困难。
而且也不说话。
亦都唔讲说话。
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佢哋唔知道点办。
他们就是把周总理给叫来。
佢就将周恩来总理叫过嚟。
总理来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总理来到他面前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他知道该怎么安慰主席，
他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主席，
所以他到主席的耳边轻轻地给他说了一句很简短的话。
所以他去到主席的耳朵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说话，
说完之后主席的脸色就开始红润了。
他讲完之后主席的脸容开始红润了，
呼吸也不那么急促了，
呼吸也都不会那么急促了，
神情也放松下来了，
神情亦都放松落嚟。
旁边听见总理讲那句话的人都说，
旁边听到总理讲呢句说话嘅人都话，
知主席者非总理莫属，
知主席者非总理也。
大家知道总理跟主席讲了一句什么话吗？
大家知道总理对主席讲句咩说话吗？
总理跟主席说，
总理对主席话，
主席啊，放心，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主席啊，放心，大权仍然喺主席手中。
控制的偶像常常会把人带到非常罪恶的地步。
控制的偶像通常会将人带到一个非常罪恶的地步。
名誉的偶像和被人尊重的偶像也会如此。
名誉的或者是被人赞颂的偶像也都会如此。
当我们把自己个人的名誉和别人对你的尊重看得比神更重要，那就是偶像。
你将自己的名誉或者别人对你的称赞，这个比神 更加高的，这个就是偶像。
也有人把自己个人事业的成功和成就看得比神比家庭更重要，那也是偶像。
有些人将他事业他的成就看得重过比他的家庭比神更加重要的，这个都是偶像。
也有人把娱乐享受和个人的生活看得比传福音比敬拜神更重要，那也是偶像。
有些人将娱乐享受比传福音去敬拜神更加重要的，这个也都是偶像。
这一些的心里面的偶像敬拜其实比那些看得见的偶像有时候更可怕。
你的心里面看不到的偶像的敬拜比你看得到的偶像更加可怕。
但是这些偶像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你的这样的偶像究竟给人带来的什么呢？
只不过给你带来暂时的虚浮的一些的满足和享受，
只不过是给你暂时带来一个虚浮的短暂的一些的享受。
这些偶像终归是要过去的，
你的这样偶像终归要过去，
终归是靠不住的，
终归是靠不住。
所以靠这样的偶像是很可笑的，
所以靠这些这样的偶像是很可笑。
我们有时候也会如此的很可笑的靠我们的偶像，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可笑的靠住这些这样的偶像。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都有打工有工作。
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都是打工工作，
我们勤劳工作，
我们勤劳工作
赚钱养家糊口，
赚钱养家糊口
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但是一不小心也会进入到偶像当中，
但是一不小心也都会进入这个偶像当中。
因为当你把这一些的打工赚钱看得比神更重要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候，那就是偶像。
你看着你打工赚钱比其他的对神其他所有的事都重要的，这个就是偶像。
以前有人跟我说，说打工是会上瘾的，大家知道吗？
有人跟我说打工会上瘾的，
特别是有些打零工拿收现金的，
特别是做完事收现金的，
说有很多打工收现金的或者说是可以随意加班的
啊，有些做完事收现金可以或者随意可以加班的，
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
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
很多这样子打工赚钱或者甚至拼命加班的其实并不缺那一点的钱，
其实这些搏命去打工收现金的、要加班的，可能他们根本都不需要缺乏 这方面的钱。
少做一点不影响家庭的生活，
少做一点不会影响他的家庭生活，
但是因为上瘾了成了偶像出不来，
但是上瘾了成了个偶像发不出来。
以前有人跟我说，说有一些的打工的人他不是算每天赚了多少钱，
有些这样去打工的人，有人告诉我他不是计算每天赚多少钱，
而是算今天假如我在家里休息一天会少多少钱，
他反为了去计算如果在家里休息一天我会少了多少钱。
如果今天回家早一个小时，他可能在想虽然我付的是最低工资14块但是少了14块钱呢、
他或者提早一个钟头回家，他会计算虽然我赚的是最低工资14元我就少了14元。
14块钱带孩子上麦当劳吃一顿还有得多、
14元带个小孩去吃、McDonald's 都不够，
一天如果在家休息一天少做一天100多加元、
如果我在休息一天、在家里我就少了100几元。
加元利率比较高的时候那可差不多有1000人民币啊。
加元的汇率是高的时候差不多1000元人民币，
他会心里很难过，
他心里面很难过。
大家听上去觉得这很可笑，
大家 听上去好像很可笑，
但是好多事情好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但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是有这种的感觉。
我十几年前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
我十几年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公司裁完人之后剩下的人不多就非常的忙、
公司裁员之后剩下来的人不多，
我有一年光加班就赚了10000多人民币，
我有
10000多加元、
okay, 我有一年只是加班已经赚了10000多的 加币。
有一次早上8点钟上到晚上12点多钟才回家，
有一天早上8点上班到去晚上12点，
第二天8点钟去上班记那个时间的时候已经记不进去了、
第二天我上班8点的时候我要将这个时间要计算进去已经计不到进去，
因为公司的那个系统有规定你离开公司必须要8个小时以上，
公司有那个规定你要离开公司要8个小时以上你才最重新 一个新的工作。
我就很担心那个十二点到十二点半那半个小时，如果挤不进去，损失半个小时啊。
我就好担心呢、这个十二点至十二点半多咗出嚟嘅半个钟头计算唔到入去，我就损失啦。
几十块钱的那可是
几十蚊啊嗰度。
这些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
当你把这些东西看得比个人的健康、家庭甚至比神更重要的时候，那毫无疑问就是偶像。
你将这些东西看为比你的身体、家庭甚至比我们的神更加重要，这个就无可疑问的就是偶像。
打工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打工成为我们的偶像，
很可笑，
很可笑。
我们有时候也会把人当作偶像，也是很可笑。
有时我们将人当成偶像也都可笑。
我们可能会把那些有名望的人当偶像，
我们可能将一些有名望的人当偶像，
也可能会把你身边的普通人当偶像，
或者将你身边普通人当成偶像。
我们再说一个毛主席的故事。
我再讲一个毛主席的故事。
有一年毛主席身边来了一个新的年轻的服务员、
有年毛主席身边来了个年轻的服务员，
那服务员很开心，
那服务员很开心，
终于可以见到毛主席，而且在天天见毛主席，
终于可以见到毛主席，不单止见到，还可以日日见到他。
他过了几天就看见有一天毛主席在做这样的动作，
但有一天他见到毛主席做这些这样的动作，
抓痒抓了好几次，
咬痕咬几次，
好像还没有太抓够又抓了一下、
好像不够瘾又咬几次。
服务员就去问毛主席，
服务员就去问毛主席，
他说主席你在干嘛呢？
主席你在做什么？
主席说我在抓痒啊，怎么了？
毛主席说我在这凹痕啊，怎么？
然后他就问主席你的手也会痒吗？
主席你的手都会痕的。
然后主席就跟他说为什么我的手就不会痒啊？
那主席问他为什么我的手不会痕呢？
那个女孩就那个服务员就告诉主席，
这个女孩这个女服务员就告诉毛主席，
因为你是伟大领袖，
因为你是伟大领袖，
手怎么可能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也会痒呢？
你的手怎么可以跟我们普通人一样会痕痒呢？
主席成了他的偶像，
主席成为他的偶像。
名人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
名人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周边的普通人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周边的普通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
做父母的特别容易把儿女当作偶像，
做父母的特别容易将儿女成为他的偶像，
因为你把你的儿女看得比神更重要，
因为你看你的儿女比神更加重要，
因为 你认为你所有的盼望全在儿女身上，
你认为所有的盼望都在儿女的身上，
因为你认为你的儿女没有按照你所发展的来发展，那么你就失去了盼望。
你认为你的儿女没有按照你要他发展的方向，你就好像失去所有，
这就是偶像，
这个就是偶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
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应该小心。
偶像是靠不住的，
偶像是靠不住的，
靠偶像是可笑的，
靠偶像是可笑。
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两个要点，
这个就是这几段经文的两个要点。
我两个要点今天是合在一起讲的，
我两个要点今天是合齐一起讲的。
偶像是靠不住的，
偶像是靠不住，
靠偶像是可笑的，
靠偶像是可笑。
圣经当中一直都强调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圣经一直的强调这样的教导。
我们很多的罪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子的一些罪的表现，
我们很多的罪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表现，
但是真正的内在的因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就是真正的因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所以我们如果光为了这些表面反映出来的罪的表现而悔改的话，没有触及到内心的偶像的话，是不会有太大作用的。
我们只是来去将外在表现出来的这些偶像的事来去悔改的话，没去触动内心的偶像来去改变的话，也都是没用。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不光只是为了那些表面上的那些罪行，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去悔改认罪悔改，不要单是为了表现出来的这些形象。
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心里的偶像，
最重要的要看到心里面的偶像。
我们都知道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
我们知道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
就是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假神，
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
第二诫就是不可以雕刻偶像拜偶像，
第二个就是不可以雕刻偶像或者拜偶像。
所以第一诫第二诫都是告诉我们不可以拜假神拜偶像，
第一 第二界都是告诉我们不可以拜假神拜偶像，
这是神最看重的，
这个是神最看重的。
人也最可悲最容易犯的也是拜偶像，
人最可悲最容易犯的也都是去拜偶像。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要小心。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要小心，
我们都要常常来思想你的这些所谓的罪的表现是不是有内在的心里面的偶像。
我们常常要反省我们外在表现出来的偶像是不是有内心的偶像导致出来。
偶像是靠不住的，
偶像是靠不住，
靠偶像是可笑的，
靠偶像是可笑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一段经文的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就告诉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办。
你大节的经文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听应该怎么办。
第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这个第六节所讲的，
这是要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
就是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
你们所拜的假神偶像都不是神，
你所拜的假神偶像都不是神。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假神不是神，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假神不是神。
神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神说除我以外最没有别的神，
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
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表示他是创始成终的神。
他说我是首先的末后的，表示他是创始成终的神，
是创造天地掌管天地的神，
是创造天地掌管天地的神。
他自称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表示是耶和华真神才是以色列人的救主。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唯有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
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
弟兄姐妹，这节经文非常重要。
如果你能记住的话，去年我们每周要背的经文当中有一节就是这一节经文。
如果你记得起的话，去年我们每周要背的经文其中一节就是这节经文。
这几年我整理每周要背的经文都会有几节重复去年的、
我在这里整理我们要背诵的经文都是会重复去年的，
有几节是重复去年的，
有几节是会重复的。
这一节今年到时候也会重复
今年到时候这节经文也都会重复
这一节经文，所以大家都需要背下来，很重要。
所以这节经文大家都要背下来，非常重要。
这里顺便说一下，
顺便讲一下，
教会的秘书李玉群已经把今年要背的经文中文英文全都打印出来放在打印机的边上
我们教会的秘书 Patty 已经将这个中英文今年要背诵的经文已经印好放在外面，
大家可以去拿一份过来
大家也可以拎一份回去，
你就可以知道每周要背的经文，
那你就知道每个周你要背诵的经文。
今年每一个星期要重复背的就是这一节经文
今年会重复的经文就是这节的经文。
这是第六节，
这个是第六节。
第七节作者是想告诉以色列人，
第七节作者要告诉以色列人，
耶和华神是预知未来的神，
耶和华神是预知未来的神，
不能预知未来那不叫真神，
不可以预知未来的就不叫做神，
他是能够预知未来的，
他可以预知未来。
那第八节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害怕，
第八节就告诉以色列人听你们不要害怕，
我是预知未来创始成终的真神，
我预知未来创始成终的真神，
是你们的救赎主，
是你们的救赎者，
你们来依靠我是可靠的，
你们来依靠我是可靠的。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对二十三节
也是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是他们的救主，
要告诉以色列人听神就是他们的救主。
但是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的重点是从以色列人曾经是神所拣选的子民
但是他重点就是以色列人是由神所拣选的选民，
曾经犯罪但是神仍然曾经拯救他们，
他们犯罪但是神仍然要拯救他们。
所以六到八节侧重点是从神的属性来告诉以色列人神是他们的救主，
但是由第六至第不之前第六至第八节就是透过神的属性告诉他们听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神。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从过去的历史来告诉以色列人神是你们可靠的拯救的神。
二十一至二十四节就是透过他们的历史就是说神就是他们的拯救，是他们的神。
前面这一段和后面这一段总体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唯有神是可靠的，
前部分同埋最后部分就系要话俾以色列民听，神是可靠嘅。
这也是今天的第三个要点。
呢个亦都系今日要讲嘅第三点。
唯有神是可靠的。
唯有神是可靠的。
常常有人会问：你怎么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
有人常常问话：你点知道耶和华神系唯一独一嘅真神？
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
有咩办法可以证明？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最好的证明就是圣经里面说的。
对于基督徒来讲，最好的证明就是圣经所讲的话。
那除了圣经之外呢？
除了圣经之外呢？
我们可以有一些理性的分析。
我们可以有些理性的分析。
是不是真神？要看这个神是不是全能、全知、全善的。
要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神，是不是一个全能、全知、全善的。
还要看这个神是不是愿意向他的子民、向百姓来启示他的。
是要看这个神是不是愿意向他的民来去愿意显示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可以跟其他的很多不同的信仰做一些的比较。
当然就有其他方法和其他的信仰作比较。
这一部分的内容会在护教学里面仔细讲。
这一部分的内容会在护教学方面来去仔细的讲。
国语的护教学是四月份开始。
国语的护教学在四月开始。
广东话的是从七月份开始。
广东话在七月份开始。
盼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学习。
盼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来学习。
这一些的内容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仰是有很重要的。
这些内容这些教导帮助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
先知以赛亚如此呼天唤地的告诉以色列人，
先知以赛亚如此呼天唤地的话给以色列人听，
告诉他们要来依靠神，唯有神是可靠的。
话给以色列人听，要依靠神，唯有神才是最可靠。
这是神非常重要的心意。
这个就是神非常重要的心意。
其实不光是先知书，
不单只是先知书，
整个的圣经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意要告诉他的百姓，唯有神是可靠的。
整本的圣经神都有个心意，就是要告诉他的百姓听，唯有神才是可靠。
历史书也是这样子，
历史书也是这样，
也是透过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让他的百姓知道，
就是透过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百姓听。
当你们依靠神的时候，神就祝福你们。
当你们依靠神的时候，神就祝福你们。
当你们背逆神，想把自己当神，想把偶像当神的时候，你们就非常的就会 结局就会非常的可怕。
你们想改变这个现象，当自己敬拜偶像来当神，你们的下场就是非常的悲惨。
传道书也是有这样的信息，
传道书也都有这样的信息。
我们一想起传道书就会想到里面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我们想起传道书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他用了一大半的篇幅都是讲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当一大幅的都是描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智慧是虚空，
智慧是虚空，
劳碌是虚空，
劳碌是虚空，
财富是虚空，
财富是虚空，
享受也是虚空，
享受亦都是虚空，
都是虚空，
都是虚空。
唯有敬畏神，
唯有敬畏神，
谨守神的诫命，
谨守神的诫命。
他这个意思是要什么？
这个意思是什么？
当你把智慧、把财富、把劳碌看作你的偶像当神的时候，
当你将智慧、劳碌、财富当偶像，好像神一样，
那都是虚空。虚空就是什么意义都没有，
这些是虚空，虚空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是。
唯有神才是真神，才是救主，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才是有意义的。
唯有神是真神，唯有我们遵守的诫命才是最有意义。
圣经当中都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信息，
圣经都是这样来告诉我们听这个信息。
神曾经透过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
神透过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听，
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
我的膀臂显示缩短不能救赎吗？
意思是要告诉他们，过去你们看见我曾经用我的膀臂拯救你们。
我意思就是告诉你们，你过去我曾经用我的膀臂拯救你们，
现在你们也可以看到我的膀臂仍然跟过去一样有力。
今天你仍然可以看到我的膀臂仍然好像过去一样这样有能力，
无论是现在还是和将来，我仍然可以拯救你们。
无论是现今将来，我仍然有能力去拯救你们。
所以你们要依靠神。
所以你们要依靠神。
唯有神是可靠的。
唯有神是可靠的。
我们看整个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整个历史。
不光是基督教或者圣经当中的历史。
不单是基督教圣经当中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
人类的历史也都是一样。
唯有神是可靠的。
唯有神是可靠的。
1872年。
1872年，
那一年美国的加州非常的火热。
呢一年美国嘅加州非常嘅火热，
非常的炎热，
非常嘅炎热。
他们农民所种的那些葡萄全都给烤干掉了。
农民所种嘅呢啲葡萄完全被烧干。
他们每年以前每年都是靠那一颗颗非常美的葡萄拿去卖赚一点钱。
农民系靠着每一棵佢哋出产嘅葡萄籽拎到市场卖嚟去赚钱。
现在都还没有摘下来，全是晒干了憋掉了。
而家仲未成成熟，已经晒干啦，已经跌落地啦。
怎么办呢？
点办呢？
100多年前的农民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100多年前嘅农民多数都系基督徒。
他们坐在一起说。
佢哋坐埋一齐话。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赏赐嘅耶和华，收取嘅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是应当称颂的。
神既然今年让葡萄晒干了，热干了，
神允许葡萄被晒干了，
那我们就只能卖这个晒干的葡萄。
我们只可以卖晒干了的葡萄。
然后有商人就看到这个商机，
有些商人就见到那个商机，
就把这些晒干的葡萄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秘鲁美食。
啊，这个就将这些晒干的葡萄就改了个名字，
秘鲁美食，秘鲁美食，
蜜而
美食，
美食，蜜而美食，
生意好的无比，
生意好得无比。
大家想想就知道生意肯定很好
啊！你想下，这个味道一定好。
那就是葡萄干的来历。
这个就是葡萄干的来历。
谁都喜欢吃葡萄干。
系，个个人多数都中意食葡萄干。
神保守他们。
神保守他们，
神拯救他们，
神拯救他们。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看见神的作为，
有时候我们见不到神的作为，
有些时候神可能静默不语，
有时候神静默不语，
但是并不等于神不保守你，
并不等于神不保守你。
20世纪大战，以色列很多的犹太人都 被追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的犹太人都被追杀。
有一个犹太的女人，
有个犹太的女人
逃到旷野的一个山洞里面，
去到一逃跑去到一个旷野的山洞，
后来就饿死在那个山洞里面，
后来就饿死在那个山洞。
后面有人就发现，
后来有人发现，
当他在饿死的时候在墙上写了几个字，
当他将要饿死的时候在墙上写了几个字，
虽然太阳有时隐蔽不出来，我仍然相信有太阳。
虽然太阳有时隐蔽不出来，我仍然相信有太阳。
虽然有时感受不到爱，但我仍然相信人间有爱。
虽然有时感受不到爱，我仍然相信人间有爱。
注意听后面那句话，
注意听后面的。
虽然有时上帝静默不语，我仍然相信他存在。
虽然有时候上帝静默不语，我仍然相信他的存在。
无论神在说话还是静默不语，
无论神在讲说话或者静默不语，
他都是我们的神，
他都是我们的神，
都是可靠的，
都是可靠。
我们的安全感，
我们的安全感，
我们的平安，
我们的平安，
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只有建立在神的基础上面才是可靠的，
唯有建立在神的基础才是可靠的。
所以我们都需要来操练信靠神，
我们都需要来操练来去信靠神。
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偶像是靠不住的，
偶像是靠不住，
靠偶像是可笑的，
靠偶像是可笑，
唯有神是可靠的，
唯有神是可靠的。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像犹太人那样子有坐起来看得见的偶像，
我们虽然没有像以色列人一样可以做出来可以看到的偶像，
但是我们心里都有很多的偶像，
但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
我们需要除去这心里面的偶像，
我们需要除去心里面的偶像，
眼睛单单仰望神，
眼睛单单仰望神，
因为唯有他是可靠的，
唯有他才是可靠。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